接着，请看到讲义483页，说明无果的内容。第一大段是总标果体，那第二大段在讲义483页，科判瓜胡二，对因配果，也就是相对于前面所提到的六因，以此来对应所得的果法。论文提到总论已尽。于诸果中，应说何果？何因所得？颂曰：后因果易熟，前因真上果，同类片等流，具相应适用。这是分别根品的第57颂。接着论文长行解释。第一段解释偈颂的第一句：后因果易熟，这是在说明易熟因与易熟果。言后因者，谓易熟因。于六因中最后说故，所以说是后因。六因中最后才谈到易熟因。那所对应的果法呢，是易熟果。出易熟果，此因所得。之所以加上出，是指在无果中，现在这个段落第一个谈。所以说是出易熟果。那此因就是此易熟因。所得，好，那详细的易熟果的相关定义，在后文会有更描述，更详细的描述，在第三个段落的时候，对无果的内容都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好，那接着是第二句偈颂，前因真上果，论言，言前因者，谓能作因。于六因中最初说故，后真上果，此因所得。后是指在最后才会解释，然后最后谈无果中的，在最后才会谈。好，那为什么称为真上果呢？因为是真上之果。接着问：为无障住，有何真上？一般我们谈的真上，比如说所谓的三真上学，比如说戒，为什么称为戒真上学呢？它相对于修习成就定法来讲，要借由这种清净的身口意，才能够引发，所以有戒真上、定真上、慧真上，乃至于才能得到解脱涅槃。所以真上好像有一种比较强而有力的这种功用。才能称为真上啊！因此呢，提问者才会讲说：所谓的真上果是借由因的真上而得到的果，可是呢，这个因当然就是指能作因嘛，对不对？那能作因它一个通片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不障碍有为其他有为法的升起，那称为能作因。所以提问者就讲：能作因只是不障碍有为法升起啊，那对于果法的升起有什么好说明它是有真上的利用呢？好，那么接着论就回答：即由无障得真上名，也就是就光它不去障碍，就可以名为真上了。这当然就是讲比较广泛的啦，一种通片的说明。好，那这是从无用的角度，没有正面直接的，给予利用，给予果法升起的利用的角度而说，光是无障就可以得到所谓的真上的这样的名目了。好，那讲义484页第二个解释，说明其实能作因从一个比较特胜的角度。它也是有正面辗转的一种功用的。论文提到，或能作因，亦有胜力。这边的有胜力是指对国法的升起，然后也有一种殊胜直接的一种利用作用。接着就举例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十处界与。五识身，对于眼耳鼻舌身这五识的升起， 那么眼根与色境相对于眼识，乃至于身根与触，所触境对于身识的升起，它确实是有什么正向直接的一种赞助的一种作用呈现。好，那第二个例子是诸有情业于气世间，有情所造作的这些有漏业等，对于感得我们所居住的或者是等等所使用的这种无情物器械，它也是一种能作因跟正上果的关系。那特别强调，从阿毗达摩的立场，器械它不是一手果。这个内容呢，在讲义的488页会谈到，一手果一定只局限于有情，无情物不是一手果，无情物不是一手果。那因此从现在这个段落呢，也可以见得从阿毗达摩的立场，有情的造业相对于气世间来讲，有情的业是能作因，这种无情物气世界等等是什么真上果，所以不是一手因果的关系哦。那详细的原因可以对应到讲义488页谈一手因果的时候会有说明。好，接着第三个例证，尔等对于眼识身等亦有辗转真上生力，为什么呢？闻以变身心见欲故。这边的欲是指意愿动力啦，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人家转述说，哦，我去什么某某山啊，或者去什么名胜古迹，哦，多漂亮啊，甚至以前啊，以前最常听到就是说，哦，我去看到佛骨舍利多殊胜多好啊，那我们佛教徒会想说，啊，我要是也能去看就好了，所以借由这种听闻，虽然借由听闻，但是呢，我们也会想要去看，所以就是如这边讲的，借由耳声这样的一种音，这样的一种人作音，对于我们想要去看眼识升起的这种情况，也是有这种辗转真上的作用存在。那因此呢，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所谓的能作因，它对于真上果的升起，在某些情况不只是无障助，更有什么直接正面引发的这种情况。好，那事实上这一段论文呢，在这一份讲义的426页其实也有提到了，426页其实论文的最后两行就有提到，虽无障用亦而亦为因，那论文提到说，此即通说诸能作因，那就胜为言，非无生力。那么在讲义426页所提到的例子呢，他提到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眼色等与眼识身等，那这个例子相对于讲义484页的第一个例子嘛，对不对？讲义426页相对于讲义484页第一个例子刚好是一样的。好，那么讲义426页第二个例子是饮食对于我们的色身长养，它也是一种能作因跟真上果。第三个例子是种等，对于植物的芽、茎、花等等，它也是能作因跟真上果。当然，这都是从有部的角度来谈的啦，他认为种有种的法体，芽个别都是法体不同的，所以彼此之能作因跟正上果的关系。好，那这以上是简单的谈能作因跟正上果，接着再看回讲义484页解释偈颂第三句。 同类片等流，这是说明同类因片行因所得的是等流果。那为什么呢？论文提到此二因果皆是因故，意思是说这两个因所得的等流果，这个等流果都与它相对应的因相似。此二因果，意思是此二因的果都是于因，都是于因。好，那么此二因事实上，此二因是指同类因跟片行因，两者间的分别虽然在前文六因已经有很详细的描述，但是可以借由注脚三百刮胡一普光的聚色论记再温习一次。请看到注脚三百的刮胡一引文第二行，若同类因为取自界自地自部自性的等流果，这是同类因哦。若片行因为取自界自地自性染污等流果，那事实上如果说明同类因的话，跟片行因不同呢，同类因是只有自部，就是五部啦，我们讲的五部是指见苦集灭道以及还有修所断这五部。同类因只局限于自部还有自性哦。那么片行因不同，片行因界地都为属于自界地，但是部呢，片行因是通于自他部，通于自他部。那然而片行因所取的等流果比较特别，是为局限于什么？染污，为局限于染污。染污也就是包含不善跟有负无记这二性。所以虽然是为取自性，但是它不会取善，不会取无漏，它为取染污法，也就是不善或者是有负无记。那这是同类因跟片行因的差别。好，接着看问跟解云这一个这个段落。问：如邪见生有生见，虽性不同，同是染故，为等流果。那意思是说，先举一个例子。那么邪见生起有先见，有生见，虽性不同，这是从欲界系的这两个烦恼来谈，因为欲界系的有生见是有负无记性，那么除了在欲界系中的烦恼只有两种是有负无记，一个是有生见，一个是边见，其他的烦恼都是不善性。所以这边谈的虽性不同，是指说不善的邪见升起有负无记性的有生见，虽然他们的三性属性不同，但是呢都是染污法，都是染污法。所以呢以邪见为片行因升起有生见这个等流果，没有问题。那接着就是提问者想要争难询问的，善生无负，虽性不同，同是禁锢，因是等流果。那答案应该善生无负无记的法不是等流果了，但是呢为什么提问者会这样讲呢？因为善生无负它有两种情况，不，有两个角度的叙述跟前面的邪见生有生见是一样的。第一个，虽然是性不同，对不对？但是同是禁锢，同是禁代表说善生无负无记呢，它都不是染污法了，所以相对而言，就说他们同是禁锢。那因此呢，邪见生有生见，它虽然性不同，但是同是染；善生无负无记虽然性不同，但是同是禁，所以比照办理，也应该要可以称为是同类因生等流果喽。但是事实上 不成立嘛。那因此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说明呢？那么普光就做回应，那染法异同，故得为过；那净法难同，故不为过。那意思就是说，从片行生这个染污性的等流果，在属性上归类本来就是同是染污法，所以他们的因果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染污法呢，它的种类很多很复杂，不管是有漏善、那无漏善，或者是生意善，那么它还有这边提到的无复计，它的种类其实很庞杂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因为同是禁锢，那么就也要比照办理，说是这种同类因跟等流果的关系，是不能这样的一种用这种逻辑性来去会通的。好，所以这个是普光借由这样的一个问答了，来去说明，即使在欲界的邪见、欲界系的邪见升起有生见，虽然在三性的判定属性上不同，但是也是有片行因跟等流果的关系。不要认为说啊，因为他们的属性不同，所以不能说是等流果。那主要的等流果的意思是说，这个果法它的某一些属性是相等于前面的因法。在那个流就是类别的意思啦，类别种类的意思。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流泪？那个泪是不是流泪？不是流眼泪，就是古德讲有时候会用流泪，那个泪是类别的泪。流泪他们其实就是应该相对应，就是我们现代所讲的种类啦，种类类别。所以所谓的等流果，也就是果法相等相似于这个前面的因法，在某些属性或种类上是有相等或者是相似的情况。好，所以欲界系的邪见跟欲界系的有生见，虽然在三性中的判定不同，但是因为同是染污法，同是染污法的缘故，所以可以成立有这种片行因跟等流果的关系，但是在善生无复等就不能比照办理了。这是普光想要带给我们的讯息。好，接着看回论文解释寄送的具相应适用，这是在谈具有因跟相应因所得的是适用果。论文第一个先标举文，具有相应得适用果，非越事体有别适用，即此所得名适用果。非越事体别有适用，这句话根据古德的注解是要遮止圣论学派，请看到注脚301刮胡一的第四行引文，为遮圣论于法体外别有业用，故言非越事体别有适用。这个事体的体是指这个事的法体，那适用是指这个事体之用，事体的作用。好，那为什么名为适用果呢？下面的论文，下面的注释就有提到，这是从喻为名，借由譬喻来立名的。如士夫用，名为适用。那适用之果，名适用果。士夫当然不一定是指男众了，只要是指友情，友情的造作作用。这个就是名为适用果。在讲义433页的注脚38刮胡二，曾经有引元辉的注释提到适用果可以分成四种， 那其实这在顺证理论也有提到了，四用果可以分成四种。具有相应二因所得的四用果呢，是指具生同时的四用果，也就是四种四用果中的第一项。因此在现在讲义484页，刚才所看到注脚301刮胡一的普光论记才会提到说，虽复六因皆取四用，就是六因所取的果都可以方便名为四用果，但是相应具有能取同时胜四用果，此中偏说。那意思是说，在四类的四用果中，相应因与具有因所取得这个四用果是与因在同一时所感得的果法。那因此呢，在论文中才特别将这二因所感得的果名为四用果，而其他四因所感得的果不名为四用果，它有个别的果名。那四种四用果，第一种是具生，第二种是无间，第三种是隔月，第四种是不生。那隔月四用果其中就包含一熟果，那所谓的不生四用果其实就是指则灭无为，也就是离系果。好，接着再请看回论文，科判刮胡二是名义。问：此四用名为目何法？这个四用的名称所指称的是什么对象呢？那个目是有指称的意思啦。好，答：即目诸法所有作用，如四用故得四用名。如世间说压足药草，最像将军。有一种药草长得像鸭足，我们就名为鸭足药草。有某一位将军，他像醉象，不是说他喝的醉哦，在注脚栏他有提到注脚栏是指讲义484页303注脚刮胡一，因为醉象，请看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将军是醉相，人入正故，名醉相将军。以相醉发，人入正故，名为醉相。从这样的一种说明，似乎是可能将那个相喝醉了之后，反而他更勇猛，很勇敢，可以到那个敌军阵中，闯荡了。那将军是醉相呢，也就代表这位将军呢，他也是很勇猛的，可以破敌军阵。那么在普光的第二种解释是反过头来，是不是将军是醉相，而是醉相是将军，名为醉相将军。当然我个人是比较觉得第一种似乎比较合乎啦。为什么呢？因为鸭足药草是以鸭足来形容药草嘛，那么醉相将军如果比照同样的逻辑的话，应该是用醉相来比喻将军有像醉相一样的这种破敌军阵的这种能力啦。好，接着请看到讲义485页，来说明四用果的变有无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所有的因所升起的果法都可以称为四用果，还是唯此二因才有相对应的四用果呢？所以论文就是提到，唯此二有四用果，唯余亦然。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只有这二因才有适用果，或者是其他因所感得的果法也可以说是有适用果呢？好， 好，那答有两说，有说语音亦由此果为处一熟，由是用果与因俱生或无间生，一熟不二。那这是相对于从一熟因果的定义，在前文我们已经有提到，一熟因跟果不能是同时，也不能是无间。因此在第一家的说法认为要将一熟因果一熟因扣除掉，因为它不符合适用果与相对应的因，它有这两种情况，可能是俱实或者是无间。好，那第二家的说法，有一师说此一熟因亦有隔月远适用果，那譬如农夫所收果实。好，那么这家的说法就跟仲贤的那个顺证理论是相符合的啦。仲贤的顺证理论将适用果分成四种，里面其实就有包含一熟因果的关系。好，那么相对应的解释就请有兴趣者可以参考注脚305还有注脚306。好，那接着就详细的说明这五果的体相。请看到论文，一熟等果其相云何？宋曰：一熟无计法，有情有计生，等流四字音，请翻页。离系犹会尽，若应比例生，是果名是用。除前有为法，有为真上果。好，那这是分别更品的58、59两记诵。第一个，接着长行的论文解释，先说明一熟果相。解释论文，更正，解释记诵的一熟无记法，有情有记生。一熟无计法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一熟果为于无复无计法中有，在三性中，那么扣掉善，扣掉恶，扣掉有复计，一熟果必然是无复无计性，一定要先符合这样的条件。好，接着请翻译解释寄送的友情，为什么一熟果中只谈到友情呢？好，讲义487页，问：唯此一通非友情数，唯此的此是指一熟果，一熟果是不是也通于有非友情呢？那个数是指类别啦。好，那答为举有情，这就是说明寄送中一熟果的第二个条件，它只局限是有情。好，那问为通等流及所长养，是一熟果是不是也通于等流性还有所长养呢？答因之为是有寄所生。那有寄所生，有寄是指什么呢？接着论文就谈一切不善即善有漏，能寄一熟，故名有寄。从彼后时一熟方起，非聚无间，名有寄生。那以上如是名为一熟果的相，一熟果的相貌。那从彼后时的彼是指前一行所谈的一切不善法，还有一切的善有漏法，在一切的不善或者是善有漏作为一熟因，那后时一熟果才起。那后时是指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果法升起的时候，与因的时间点不能是同时的，所以说非聚，非聚时，也非无间，无间是指下一刹那了。果跟因 在时间上的距离，不能是同时，也不能是下一刹那。好，因此要符合这些条件，才名为是一熟过。比较难理解的是讲义487页第二段问答，问者提到说一熟果有没有通于等流性以及所长养性，那么回答是以因知为是有迹所生。为什么这样的回答可以否定掉一熟果不通于等流也不通于所长养呢？那请看到注脚314括弧一，注脚314括弧一，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一行，此一熟果于五类中为通等流所张扬佛。好，那么引文第三行，此一熟果与因不同为有迹生，不通等流张扬，等流非为有迹生，通三性故。意思就是说，等流果呢，它不一定是善有漏或者是不善，它也是有什么，有无复无记，生无复无记，也是什么，也是等流因果的关系嘛，同类因、等流果、但是呢，一熟果的所能生起一熟果的因，有没有有复无记或无复无记呀、没有、所谓的一熟因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不善性，一种是什么？善有漏性，在善中的有漏法啦，善中的有漏性才能作为一熟因而去感得无复无记性的一熟果。所以一熟因果的关系没有这种等流，没有这种同类等流的因果关系。所以普光的论记才会说等流，等流果非为有记生，因为呢，等流果也是可以由无复无记、来升起的。好，那接着所长养亦非为有记生、体虽无记，通三性生故、那如前论文、俱舍论前面有提到，借由饮食、支柱、睡眠还有等持这些四种圣缘，所增益我们的色身，那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色身就是所长养。所以虽然我们所长养这个色身是无记性，可是所能生的因，比如说以等持来讲，就是什么善，就是善性嘛。那么饮食，当然外在的饮食本身是无记性的。所以呢，也就代表这些圣缘不只是什么，不只是有记而已，也包含什么无记、比如说饮食、饮食物你不能说它是善或恶啊、它本身只是一种无情物而已、好，所以记诵或者是论文所讲的一熟果为是有记生，也就相对应否定一熟果没有等流性，也没有所张扬性。好，那右解的内容是讲说，如果某一法它是一熟这个性质所含摄不能完尽的话，才会另外成立它是张扬或等流。那如果从一熟这个角度就能够完全包含的话，就不需要再去成立是等流或张扬。那么在引文的最后一行，即不立张扬等流，在下引号中，下引号后的流请删除，那个重复了。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488页。前文提到了一熟果为局有情， 那接着呢就辨明了为什么无情物不能说它、哦、不能说无情物是一熟果呢？问：非有情树亦从叶生，何非一熟、哦、为什么不是一熟果、哦、无情物为什么不是一熟果？答：以共有故，未于亦能如是受用。回答的意思是说，因为无情物虽然也是从有情业所导引而生，但是呢，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有情是独自受用，它也是其他的有情可以共享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跟一熟果的定义是相违背的。所以接着答的第二行提到，服务一熟果必无有余共受用意，非于造业于可因思受一熟果。好，那么第一个先说明一熟果的定义，是只有自业自受，而没有 A 造业 B 也可以共同享受的。所以无情物非有情树是不能说它是一熟果，因为无情物呢可以有两位以上的有情是共同去受用。好，那么非于造业于可因思受一熟果，这就是表达出在圣教中所谈的自作自受了。从一熟因果的角度，我造的业，我所感得的一熟果报是唯有我去承受。比如说我现在造了杀很重的杀业好了，那将来可能一熟果是什么堕三恶道的其中一道，那不会说因为我造业好，我开始发愿回向给某一位我所憎恨的众生，哎，让他去受一熟果，不会，不可能。你再怎么发愿回向，再怎么样努力回向，都不可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都比较能接受，对不对？那恶法是如此，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善法，应该也是亦然。制造的善业所感得的可乐的一熟果报，也是由自受，不会说我现在累积了功德，把六十甲子的功力全部回向给某个人，某个人就可以直接得到那样的智慧福德，是不可能的。那这个观念其实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了，菩萨自己可能修这种成就般若啊等等的业，他可以以成就自己的智慧来去怎么样教化其他友情，但是不可能把这种什么智慧直接怎么样送给另外的友情。如果可以的话，世尊就不用这样那么辛苦的引导我们，他直接把他的功力灌输给一切有情就好了嘛。那事实上是不行的。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论文复难跟答的地方，其真善果亦业所生，何得共受？答：共业生故。所谓的真善果呢，因为是有情共业所生的，所以还记得吗？在讲前面讲义四八四页，有情对于气世间就是什么能作因跟真善果的关系。所以从阿毗达摩的角度，这些可以共同享受的，它虽然是由业所生，不过不能从一熟因果的角度说明，而是要从什么能作因跟真善果的角度来说明。那这也就让我们联想到世尊所讲的啦，因缘缘起是甚深甚深，我们常说众因众缘生起果法等等，众缘和合生起果，可是到底是从什么样正确的立场来了解因果的关系呢？那么比如说如这边所讲的友情跟气世间，就不是所谓的一熟因果关系，而是所谓的能作因与真善果的关系。 好，那关于这一段在注脚320有列出了俱舍论记，还有俱舍论述乃至顺证理论，都有谈到说有关这种器世间等等会有共同受用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在注脚320挂壶一普光论记引用的顺证理论卷18就有提到，那么顺证理论卷18的内容，请直接看到挂壶3的地方，如何一物无量有情业所共感，那岂不以说于可于中共受用故，意思就是说先提的问题是说，为什么某一个事情某一项东西是由很多有情的业所共同感得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去理解呢？那么回应是说，因为呢从这一物是有许多有情可以共同受用的，那比如说我们的器世间，那因此呢也就从结果来看，既然是很多有情共受用，也就代表呢它的因是借由很多有情的业而感得的。第三行，若非情果不共业招，因随意熟俱时起境，意思就是说，假设这种情况，假设说无情物它是借由有情的不共业所招感的话，那么应该要出现这种情况，当某一个有情它怎么样往生死了之后，这个无情物既然是不共业感，既然是它的业所感，假设这种情况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有情死了，这个无情物也应该怎么样，也应该同时消失。比如说假设说啊，这个是我有的，现在是我有的吧，如果你把它认知成是一手果的话，那么就会要跟我们的这个色身一样，我这个色身是我的一手果，所以当我死了之后，这个色身也会慢慢的摔坏了，其他人都用不到。那同样的，如果将外面的无情物也视为是某一有情不共业所招感的一手果的话，那么当这个有情死了之后，照理来讲它也应该，这个无情物也应该要怎么慢慢的摔坏，可是事实上不然，当我死了，比如说一个有钱的资本家死了之后，他的财产怎么样，大家争着抢着要，他的子女争着抢着要，那些财产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某个资本家死了就慢慢的消失了。好，所以反而言之，以这样的例子也就代表什么，这些无情物它是有情共业所感，它不是一手果，所以不会随某一个有情死亡之后无情物也跟着消失，是不会的。好，接着看顺证理论引文的第四行，又是现见国主崩时所亡国土由相续住，也就是当某一个国王某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然后当他驾崩的时候，他所领导所领域的这个国土呢仍然还存在的嘛，所以代表说他所统领的这个国土不是他的，不是这位最高统治者的一手果。好，若所亡国为主业招，非与有情业共感者，于因不可于中受用。我们的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土是唯有君主的志业所感召的话，就不应该其他的友情可以共同去享用国土里面的种种事物。好，又若非情别业所感，则因依友情身所居世宅等等山乃至山川悉皆各异，何时不尔？意思就是说，如果无情物是友情的个别志业所感的话，那么 每一个友情他所拥有的这些房屋，乃至于甚至山川大地等等，都应该怎么样？有千差万别的不同。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反而言之，我的色身跟你的色身是不是？当然都是有人的样子，但是其实怎么样？千差万别嘛。代表是什么？每一个友情的智业，自己的一熟因，这个智业所感得的一熟果报，呈现出来的都不一样。那因此呢，如果将无情物这些气世间等等也认为是一熟果的话，那照道理来讲，也应该怎么样？每一个友情所感得的山川大地也应该怎么样？千差万别啊！可是问题不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踏过的、走过的、听到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代表它不是友情个别智业所感。好，最后就总结，故知一物是由无量友情业所共感。那既然是友情的共业所感，所以就不能以一熟因果的关系来去理解友情业跟非情物，而要用人作因真善果的关系来做说明。好，那么关于一熟因果呢，在前面一段还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一熟果一定唯有无复无记。在法宝的俱舍论述，它有做一种假设性的说明。那么请看到讲义的487，注脚栏的第一行，讲义487注脚栏引文的第一行，这是法宝的俱舍论述。先说明一熟果必然为是无复无记性，接着假设若一熟果是其善恶，即所造业无受尽其，故一熟果为是无复无记中摄。那当然不是所有的无复无记法都是一熟果啦，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只要是被称为一熟果，它的属性一定是无复无记。那但是为什么善法或不善法不能说它是一熟果呢？因为所谓的一熟果就是借由什么善有漏跟不善感得的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就代表说，善有漏法跟不善法是有可能可以感得一熟果的。那如果一熟果本身又是什么善有漏或者是不善的话，就代表说什么他还可以再感得往后的一熟果。那因此就怎么样，如这边讲的，如引文所讲的，他就会无受尽其，因为你没永远没办法去断尽他，因为他本身的属性如果是善有漏或不善的话，代表他就一定又会再感得往后的果报。那么因此呢，莫名其妙的，你当一次，比如说我今世假设了，我造了杀生的无间业之后，一熟果报是感得什么到可能三恶道某一道，那么我就永远怎么样，一直在三恶道一直轮回。假设一熟果是有善或不善性的话，就代表他的果法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又感得下一次的果报。我永远只要一次做了好或坏，这个就是一熟果就一直无受尽其，永远没有完毕的一天。那这个当然跟事实是相违背的，所以法宝呢，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跟事实相违背的这种情况来去证成一熟果必然是无复无记性。好，那在注脚312刮胡山，这在讲义的相对应的460页有附带提到，为什么只有不善还有善有漏是一熟因，为什么无记法 不会招感异熟，为什么无漏法不会招感异熟，这在前文讲义四六零页都有提到。那现在注脚三一二挂乎三只是在重复引出，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可以前后对应。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然后现在快接近，应该接近五十分了。那由于下一段说明等流果，它在讲义四八九页会比较需要费一点功夫了。我个人比较希望说能够一个完整的段落做说明，所以我们今天就提早个几分钟下课。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请问大家有没有讲义哪些内容，这个段落的哪些内容没提到的，有不清楚的地方吗？有没有？好，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那最后回向，请合掌。